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今天我们从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来分享连接这个主题。开始信息之前，请大家思想一下什么是连接，我们如何在连接呢？我刚才特别讲到连接的方式，我们聚餐是连接，打游戏是连接。当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我们乃是跟游戏的设计者，我们乃是跟游戏的主题已经做了连接。当我们聚餐的时候，我们在食物当中，你所喜欢的食物当中已经做了。实际上连接的意义非常的广，在下意识，在无意识当中，我们已经跟应该的不应该的人事已经做了连接。今天我们从提摩太后书来看连接的意义。提摩太后书是一卷有关分别分离依依不舍的这样的书卷。保罗与他亲爱的门徒，与他的儿子提摩太做最后的告别，最后的告别。当时保罗已经被关在罗马的监狱当中，而提摩太则在以弗所的教会，两个人之间相隔上千公里，上千公里。我们很难想象，在最后的告别的书卷当中，保罗竟然向远方的提摩太彰显出连接的很多种方式，是我们平常没有想到、没有意识到的。保罗非常想念提摩太，想见他，这一种亲密关系的连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连接。非常遗憾的是，提摩太也很想见保罗，但是因着尼禄的迫害，保罗很快被杀，提摩太没有机会再见到他所心爱的尊师保罗。保罗写了提摩太后书之后，很快就被杀殉道。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后书，也就是保罗生命最后的时刻，以他所爱的门徒，以他所爱的儿子，也是向他所爱的教会彰显出伟大生命的连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连接的六种形式，从提摩太后书分享连接的六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就是祷告，一章三到四节祷告。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思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原文是我昼夜在祷告中纪念你，使我的心可以得到满足，好叫我满心快乐。 At night and day I constantly remember you in my prayers， 就是我在祷告当中昼夜在想念你。保罗在监狱当中想念提摩太，想见他，但是呢，他不是空想，不是在那儿放空，他乃是在祷告当中，以祷告与提摩太建立了一个神圣的超时空的连接。这是我们很少意识到的，祷告可以使我们所想念的人连接起来，彼此连接起来。有一首诗歌叫做有人在为你祷告，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Someone is praying for you。 他这样说，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你似乎孤独，似乎心破碎成两半，但是不要忘记有人在为你祷告。我想这一首诗歌的作者呢，真的经历了一种极大的孤独，心灵的破碎，但是他想到在远方，在近处有人为我祷告的时候，我这种破碎就得到了安慰。哎，这是很奇妙的一种意识，这是很奇妙的一种连接。请大家思想，为什么祷告使我们的孤独、使我们的破碎得到安慰呢？而且我的祷告者、我的代祷者是我不认识的 Somewhere 正在为我祷告，这是非常奇妙的一种意识，我们很少理会啊，经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祷告当中，我们已经被连接在一起了。祷告使我们能够连接在一起，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关系，是我们很难意识到、很难体验到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意识到有人在为你祷告，你真的意识到祷告是一种连接，在我们的孤独、在我们的愁苦、 心灵的破碎当中，我们会有极大的安慰，我们会有一种极大的安慰。我经常会接到牧者或者弟兄姐妹的一些代祷，请为我祷告，请为我祷告。我们通常接到这种祈求的时候，就是啊，我会为你祷告。但是有多少人立刻就说，我现在就为你祷告？当你接到卫星说请为我祷告的时候，你现在就说我现在就为你祷告？有多少人这样做的？我尽量在操练，当我接到一个团契小组甚至 BSF 他们的需要的时候，我立刻会回应现在就为你祷告，让对方知道我现在为你祷告。疫情当中我们已经有3年的时间在线共同祷告了，每个星期三晚上7:30我们一起祷告。在祷告会当中，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所有在线共同祷告的弟兄姐妹，这3年当中我们已经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和谐的默契的关系。这是没有参加祷告的人很难体验很难意识到的，包括在中国的一位姐妹，3年当中几乎每一次都在参加。每一次我们在线见面，看到她那小小的头像的图片或者她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特别的感动跟安慰，哦，她在，她来了。看到不在的时候，心里就有点失望，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觉。我特别鼓励还没有固定参加祷告，还没有固定操练祷告的弟兄姐妹呢，以祷告做连接，不管我们的家人、团契、教会，祷告是一种非常神圣、非常有效的连接。第二种连接乃是群体的连接。保罗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手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5-6，提摩太当时正处于信心的低谷，对吧？他在以弗所牧会处理教会各样挑战的问题，而且当时大环境非常的困难，尼禄开始丧心病狂的逼迫教会杀害基督徒了，保罗已经被囚，教会正受逼迫，提摩太他的信心正处于低谷跟软弱。怎么帮助年轻的提摩太呢？保罗提醒他，你的信是无伪的，就是没有虚假的，是真诚的。那提摩太讲，哎，我现在正处于信心软弱啊，我信心不足啊，怎样知道我的信心是真实的呢？怎样提升我的信心呢？保罗告诉他，你的信心首先是在你的外祖母罗以和你妈妈尤尼基里面的，是从他们而习成来的。换句话说，提摩太是第3代基督徒了，他的祖母他的都是基督徒。你想一想，你的信心是从他们来的，虽然你的信心软弱，他们不可能软弱吧。我们的信心是从我们的祖先而来的。保罗在之前3节特别讲，我感谢我祖先所侍奉的神。对保罗来讲，这个信仰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光是他在经历来领受信心，他的祖先他的先祖从亚伯拉罕开始都在经历这个伟大的信仰。即使我软弱，不可能我的祖先都软弱吧，看看我的祖先，看看他们的信仰，看看他们的信心，我就会得到坚固。为什么呢？是同样的信心，同样的信心。不但如此，保罗告诉他，还有我为你按手的祷告。我们不知道保罗什么时候为提摩太按手祷告了。按手祷告的意义非常大，早期教会都实行按手祷告，就是由一个群体为某些人按手祷告，传递恩赐，也坚固他们的信心。我特别感恩我们教会这么多年了，已经2000多年了，还在持守着我们早期教会的一个按手祷告的传统。1月22号我们的新年，我跟师母在新堂领受大家的按手祷告，我们有8位长老在台上，7位啊，有1位在外面为我们按手祷告。这7位8位长老代表全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因为我们所选出来的，代表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也是神所呼召的，还有其他的牧者。这些长老 牧者在台上为我们按手祷告，乃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连接。多年以后，我跟师母不管在什么地方，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会想到1月22号2023年在渥太华华人宣道会，有一大群爱主的弟兄姐妹，有一大群信主的弟兄姐妹在为我们按手祷告，把信心加给我们，把恩赐加给我们，把爱心加给我们，把使命加给我们，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使命去走向宣教的工厂。我相信这是意义非常非常大。在每一个信心的软弱者后面都有一个坚强的群体，请大家不要忘记，不管你多么软弱，不管你觉得自己多么的失望孤独，在你的后面有一个坚强的群体。只要你打开信心的眼睛，你去看，你去信，你就与这个群体做了真实的连接。这个群体有谁呢？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我们的家人长辈，有我们的牧者。我们大家都喜欢听某些牧者的讲道吧，我们都有自己最喜欢的牧者传道人，对吧？都有，而且都不一样的。对我来讲，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华人牧者就是唐从容牧师。唐从容牧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对我生命的影响不仅仅是神学，他的神学非常非常的严谨，但是他的生命对我有非常大的触动。我相信大家也有这样的经历，你做最喜欢的一位牧者，多位牧者，西人也好，华人也好，不管什么种族的，当我们听他们的信息的时候，当我们被他们的信息所触动的时候，我们乃是与这些牧者已经做了真实的生命的信心的连接。每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你去打开一些牧者的讲道视频，当你受心受安慰的时候，你正与这些牧者，正与这些神的仆人基督徒在做连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连接，尤其在疫情当中，由于网络的方便，打开了全方位的视野，让我们1天24小时都可以与这些我们的坚强的信仰群体连接。我们每个星期敬拜的时候都会诵读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有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信圣徒相通。什么叫我信圣徒相通呢？圣徒乃是我们当代的圣徒，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圣徒也是普世教会如今各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美国、加拿大、中国的。圣徒相通也代表大公教会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从保罗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代，我们都在与他们相通。当我们阅读他们的书籍的时候，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乃是与这些伟大的使徒、伟大的基督徒正在相通，正在相通。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你处于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有你的妈妈，有你的外婆，还有我，还有众弟兄姐妹，你在这个坚强的群体当中，不要软弱，不要胆怯。连接的第三种方式乃是福音。1章7到11节是非常大的一段，我剪一小段。提摩太当时有两种软弱，他首先不敢为福音做见证了，其次他以保罗在罗马被囚不好意思为耻了，好像有点羞愧啊，我不一定会谈论再说我的师父保罗了，甚至就不再跟他联系了。而保罗正好与提摩太相反，他在自己的困境在被囚当中不以福音为耻。保罗首先在罗马书中这样讲，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为什么保罗在被囚的当中，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可以继续传福音，他不以福音为耻呢？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1章16节，保罗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他不以福音为耻。每一个不传福音、不信福音，甚至以福音为耻的， 都不知道，都没有领受，都不理解，没有经历这种福音的大能。每一位领受福音、经历福音、传福音、不以福音为耻、为福音献身舍命的人，他们都深深的知道经历了福音当中的一种隐藏的大能。这种大能非常的伟大，非常的有意义。保罗告诉提摩太，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如何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呢？刚强的意思就是大能，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也就是说神通过福音刚强我们，神通过福音把大能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就领受这种大能了。如果我们福音为耻，不好意思害羞，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在失去，我们在远离这种大能。在福音当中有一种非常伟大的连接力，首先福音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种不朽的生命力彰显出来了，福音彰显了死里复活的不朽的生命力。这种死里复活不朽的生命力把所有的人首先连接起来，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相信福音中有一种不朽的永恒的生命力，我不会再死，我有永生，我可以进入神的国度，进入天堂了。如果你不是这样信的话，这种信仰是没有意义的。所有信福音的人已经把握了，相信了，渴慕一种极大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不朽的，超越死亡的。不仅如此，所有信福音的人还可以在苦难当中有所超越。在这五节经文当中，七到十一节一共有三处福音，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三处福音呢，第一次呢以受苦有关。第八节保罗讲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他鼓励挑战提摩太与我与福音一同一起受苦难。第二次与不朽的生命有关，这是福音的本质。福音到底是什么呢？福音是耶稣基督通过死里复活把不朽的生命彰显出来了，已经彰显出来了。十节。第三次呢以传福音有关，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十一节。换句话说，当我们信福音中有一种不朽的永恒的生命力之后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苦难当中，我们也会在传福音当中连接起来经历福音。可能很多人认为如今疫情啊是一个非常大的现实，疫情实际上呢把全世界的人某种形式都连接起来了。首先我们会得病，其次我们会谈论，第三我们会恐惧，我们会担忧。实际上疫情这件事情呢，一件苦难把全世界的人都连接起来了。但是即使疫情把我们连接起来，很多人是没有出路的，你盼望一种药品，你盼望疫苗，也没有真正的出路。反过来保罗告诉我们，福音在人生的苦难当中能够使我们连接起来，这种连接呢具有突破力，具有超越。因为福音本身它显明了一种不朽的生命力，所以我们的人生不管生活在什么苦难当中，包括疫情，只要你从福音的视野角度去看这些苦难还是逼迫等等这些也好，因为它有一种不朽的生命力，所以福音在更广的层面把所有的人连接起来。如果讲疫情是一种连接，福音是更大的宇宙性的永恒性的不朽的连接，这是保罗要告诉提摩太的。今天我也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活在苦难当中，都活在疫情当中，都活在我们没有办法超越的困境当中，但是福音彰显了一种不朽坏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可以超越我们所有的困境，这是我们信仰的伟大跟宝贵。如果你如今的生命信仰已经到了瓶颈了，已经到了绝境了，已经卡壳了，已经出不去了，你通过福音有一条出路，而且这个福音是绝对的唯一的一条通路，可以带领你出去。 所以我们需要在福音中相连，我们要在福音中受苦，我们要在福音中经历这种神的大能，我们要在福音当中去传福音。我跟圣母要去传福音，这是在福音当中的一种连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乃是与当代的宣教士，与历世历代的宣教士已经做了连接。我们还没经过什么苦难，我跟圣母没经过什么传福音的苦难。当我们看目前宣道会对世界各地的这个福音划分的时候，在中东许多伊斯兰国家，他们被分为危险的地方，危险的地方。但是在许多其他地方，在日本，在台湾，我们所去的亚洲这个地方呢，是属于安全的地方，就说你没有生命的危险，去传福音没有生命的危险。但反过来，在一些其他地方，你传福音有生命的危险，这是福音的一种苦难。我们进入传福音，与所有传福音的人就有了关系。你们差遣我们，你们也跟传福音都有了生命的关系。但是我们与这种福音的苦难，甚至舍命的苦难危险还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去到一些有危险的地方，那就不一样了，我们跟另外一个群体，跟保罗这样的群体就产生了连接。福音通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把很多很多不同的人连在一起。我们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是唯一的群体，在基督徒这个群体当中还有不同的更多的连接。传福音，为福音受苦，彰显福音的生命力，这都是不同层面的连接。第四种连接就是苦难，一章十二节。这个世界我刚才也讲过了，有很多的苦难，在末日疫情降了很大的灾难，使这个世界都处于同样的一种苦难当中。我这两天听到在魁北克有一位80多岁的西人，他是一位音乐家，钢琴弹得特别的好，特别喜爱热爱音乐钢琴。可是这段时间呢，他突然对人生失去了盼望，失去了意义跟兴趣，他不想活了，他想死，他想死。为什么呢？因为他心爱的太太妻子去世了，去世了。他的太太对他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他太太一去世以后，他人生整个垮下来了。一月份要参加葬礼，就在葬礼的那前几天呢，他突然得了新冠，怎么办？他最心爱的太太去世，他要参加他的葬礼，他有一些子女，但是子女参加葬礼的意义远远不如他参加葬礼，他没有办法，整整推迟了一个月，延迟葬礼，等他新冠恢复，感谢神他恢复了。恢复以后再参加他太太葬礼，参加以后他就不弹钢琴了，人生完全失去意义跟盼望。他说我想死，我想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可能有人特别悲哀失望的时候会说我不想活了，我想死，我想死。他说我不想活了，我也不要再弹钢琴了啊！我跟我们的乐队的朋友，跟音乐家朋友不要再联系了。这是我一个朋友亲口告诉我的，不接触人了，房子也卖了，非常的悲哀。最近我们在出租房有一些人来看，前两天有一家来看，他们有三个孩子，老大才17岁，有癌症，有癌症，但是又怎么办呢？非常难，非常非常困难。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而且真的是没有出路的。对这些不想活的人，你能够做什么呢？你能够有什么安慰呢？你如何去安慰他们呢？如果这些苦难临到我们，我们又如何面对呢？这是每一位都要思想的事情。也许我们现在年轻，也许你觉得我还不到那个时候，但是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这些挑战，总有一天要面对他人这样的挑战。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苦难有盼望，不但苦难有盼望，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种苦难是我们没有经历或者我们很少去想的，也就是为福音的缘故受苦。保罗被囚，保罗被关，被压，被审判，甚至被杀， 是因为什么？因他自己的罪吗？因他自己的过犯吗？都不是，是因为他传福音，所以他经历这些。如果他不传福音，他好好的，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犹太拉比，但是因为传福音，他受了苦。这是一种福音的苦难，在所有苦难之上，还有一种福音的苦难。我前面也讲过，福音里面有苦难的。保罗讲，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为这缘故，就是我做了使徒，做了传道，奉命，奉基督的命去传道，我受了这些苦难。保罗委屈吗？保罗不甘吗？没有。为这缘故，他受了这些苦难，但是保罗说什么呢？然而我不以福音为耻，十二节，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因为我深信我所信的是谁，是谁？保罗信的是谁？保罗信谁？耶稣基督，他的主。这种知道不是大道理，不是神学的知道，这种知道乃是生命的知道，生命的连接。基督爱我，为我钉十字架，为我舍己。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献上他洁白无瑕羔羊的生命，这是保罗所知道的。保罗所知道的是，基督把他完全的摆上，为神摆上，为的是进入我的生命，这是保罗所知道的基督。接下来，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那请问，保罗要交付基督的是什么？基督把他给了保罗，献给保罗，为保罗而死，对吧？他为所有的人，当然最终是顺服父神，但是基督向保罗要什么呢？保罗要向基督交付什么呢？交托什么呢？交托什么？就是保罗所传讲的信息，保罗所分享的福音，也是保罗所连接的弟兄姐妹，包括提摩太。所以保罗讲，你不要失望，不要伤心，我们在信心当中，我将把你一起交付给基督。我深信我可以把我自己交托给他，因为他已经把他交付给我了，赐给我了，我是他的。我深信他保全，我可以交付他的，他可以保全我所交付他的。首先是我的福音，还有我自己的生命。保罗在苦难当中，被杀被囚当中，他相信基督可以一直保全在他里面，最终他被交在基督的手里，这是他自己的生命，这是他自己的生命。其次，保罗也相信所有保罗所侍奉的人，关爱的人，保罗也一起可以把他们交付给基督。今天我也怀着这样的心智告诉大家，我首先希望我自己能够完全的交付给基督，因为他已经给了我，我把自己交付给他。我其实也希望把所有我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所有这些人，还有在线的弟兄姐妹，在远方的弟兄姐妹，我要将你们一起交付给基督，直到那日，就是直到基督再来，我们见他的日子，我们共同的去见主，共同的经历主，共同的得救，共同经历神的国度。所以今天我们再软弱，再痛苦也好，再有苦难也好，有一种极大的超越。这极大的超越呢，不在我们，乃是在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信，我们认识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我们也相信他一定能保全他所托付我们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还有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服侍的群体，不管我们是执事长老还是组长，我们所服侍的这些群体，我们深信他可以保全，让我们把这些人交付给他，直到那一刻。因此，这样对我们的侍奉就有绝对的伟大的意义，对我们的苦难有绝对的意义。有人这样说，神先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之后我们的生命才能献给神。 The life which at first was God's deposit with us becomes our deposit with God. 有意思吧？很有意思。The life which at first was God's deposit with us becomes our deposit with God. 首先，神把他爱子的生命 deposit 赐给我们，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生命再奉献给神。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要顺服，我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神。首先有神的恩赐，我们在回应神的恩赐，在这个当中没有任何的苦难能够超越战胜我们的，没有任何的苦难。所以在所有的苦难当中，有一种苦难是福音的苦难。这种福音的苦难，因为神在基督里面紧紧的在持守着我们，使我们永远不会离开基督。因着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在福音的苦难当中超越所有的苦难。今天你们不要以为啊，我已经很受苦了，我们家里困难已经够多了啊，信主还有很多人的苦难，哎呀，我活不下去了。我就听过这样的人。你要相信，世上的苦难是因为我们的罪，福音的苦难恰恰是要超越、战胜我们生命中的苦难，所有其他的苦难。所以你不要以为哦，我又多了一种苦难。做基督徒，哎呀，我更难了，还有受福音的苦。实际上，福音的苦难正是要超越我们所有的苦难。你能够面对福音的苦难，不以福音为耻，不怕传福音受苦，你一定会超越其他苦难。保罗从来没有为其他的苦难纠结过，从来没有。所以我们不会因亲人朋友的去世万念俱灰，我不想活了，一蹶不振。反过来，我们会像保罗所讲的，因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相信他能保全我，最后成全我所要付给他的。这样我们在苦难当中有了绝对的一条出路，人生有真正的盼望跟意义。还有两种连接，第五种就是圣灵的连接，在一章十三到十四节。第六种是特别的一种连接，叫勤快的连接，一章十六到十八节。时间的原因呢，我只解释一下第六种连接是勤快的连接。勤快的连接啊，勤快的连接呢特别重要，也特别有意思。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有个叫阿尼瑟福的人，这个人只在这里出现过，提摩太后书里面出现过几次。保罗当时已经告诉提摩太，亚细亚有很多教会，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里面有七间教会，对不对？亚细亚有蛮多的教会，但是讲保罗被囚的时候呢，亚细亚教会的人都离弃他了，意思是我不再跟他有关系了，我不再认他了，甚至我不再关心他了。但是很奇怪，在这里面有一个信徒，他是以弗所教会的，叫做阿尼瑟福，而且不光他，而是他一家人都特别关心保罗。阿尼瑟福特别从以弗所旅行到罗马去找保罗，保罗被押被关，马上要被杀，基督徒被迫害，也在被关押。你想阿尼瑟夫这个人有信心吗？有爱心吗？勤快吗？勤快。他首先要从以弗所旅行到罗马，在罗马要去找保罗。你想怎么找保罗？怎么找？很难找。你要在全罗马，他知道保罗被囚了，要在监狱里面去找保罗。请问有没有个叫保罗的人关在这里？罗马士兵听见会怎么样？可能会把他抓起来，对不对？啊，你也是基督徒，基督徒来找基督徒，对吧？找你的师父也把他抓起来，这是有危险的，非常非常危险的。但是阿尼瑟夫不怕，他不以福音为耻，不以保罗为耻，只有他一个人远道跑到罗马去找保罗，在各个监狱各个地方来找保罗，最后找见了。你们有没有找人找见那种喜乐啊？而且是在最想不到的地方突然找见了，非常的喜乐。他找见保罗，找见了保罗，这是一种特别的特别的连接，我把它称为勤快殷勤的连接。安尼瑟夫可以讲吗？哎，保罗啊，我为你祷告就行了，我们在祷告中连接。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罗马，在监狱里面去找他呢？请大家思想，连接是有代价的，连接是真实的，连接是具体的，连接需要真的付上很多的代价，时间、金钱，各样代价。今天我挑战大家做阿尼瑟福这样的连接者， 勤快殷勤的邻居者。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可能需要给人打电话，需要开车去接人，开车去送人，可能意味着你要做些食物去探访人，可能意味着你要去连接一些新朋友，意味着今天敬拜之后呢，我们不要匆匆的回去，而留下来能跟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跟一些新人呢有一些对话，有一些认识。这是阿尼瑟夫的殷勤。我们还没有谈到到很远的地方看什么人，对吧？我们就讲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敬拜之后我们留下来，我们彼此做些交流，这是阿尼瑟夫的连接。今天很需要这种连接。疫情当中有一位牧者告诉我们，他们教会损失了几十位，我不讲具体人数了，都是信主的弟兄姐妹呢就不来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在哪里不知道 去不去其他教会在线或者回国都不知道，反正不在了。同时呢又来了几十位新人，都是他们不认识的。他们损失了几十位，又来了几十位。那请问这几十位新人加入教会，他们怎样会经历教会？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连接。他们来到教会可能认为啊，这么多新人可能他们觉得不习惯，但是如果有很多的基督徒开始跟他们连接，他们感觉教会像家，教会温暖温馨，他们就会留下来。今天我也同样挑战大家，疫情当中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不能够回到教会了，有各种原因，还有回国的，到外地去的，那么也有很多新的弟兄姐妹来了，很多新朋友来了，上个星期有，这个星期也有。如果我们真的去注意关注的话，你会注意到这几个星期有哪些新人。我们要做阿尼瑟服式的基督徒，去连接连接再连接，要付代价，甚至开车送他们，请他们吃顿饭，一起喝喝咖啡，这是阿尼瑟服的连接。我们特别需要这种连接。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敬拜之后不要马上离开，因为你一离开你就不认识新人了，彼此也没有连接了，要彼此问候问安。其次呢，要特别关心关注新朋友，让他们感觉来教会来到家里面一样，来到自己的亲人朋友当中，让他们感觉到亲密温馨，一起吃个饭喝个咖啡或者打球，这样的活动，这都是连接的表现。你说有代价吗？不方便，都有啊，连接是有代价的。我们还没有谈到风险啊，我们只谈到一点点代价。第三，勤快一些，有车的人可以带人，对吧？有其他能力的，你可以会修理的啊，会就是有些手工的，你可以你自己的恩赐能力来帮助人。最近我们需要刷房子的时候，就有弟兄来帮助我们刷房，我们电器需要的时候，有一位特别懂电的来帮助我们。我们要使用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恩赐来帮助人，这是一种连接，这是一种连接。今年是我们沃轩成立50年了 ，Happy Birthday！ 沃轩已经50岁了，50岁已经进入老年期了。我们国语是20年，2003年我们正式开始国语堂。我们国语堂现在已经不是第一个堂了，我们植了好几个堂了啊，在渥太华这个教会里面，沃轩国语已经植过堂了。那么国语堂是20年，还算年轻啊，还算年轻。我们会举办很多的连接的活动，哎，有聚餐，有运动，哎，我们堂会之间可以，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球赛，我们要彼此的连接。可惜呢，我跟师母不在了。连接不到了，但是我们可以连接，在这里的可以连接，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连接。所以呢，今年我们沃轩的50年的主题呢，有很多连接，重连、重建、重燃 ，reconnect 都是 re 就说明呢，连接非常非常重要。今年是一个连接的契机啊，连接的契机。好，我们总结今天信息。讲了6点的连接：祷告的连接、群体的连接、福音的连接、苦难的连接、圣灵的连接，最后勤快殷勤的连接。几个挑战的问题：彼此连接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在有意无意当中 跟什么在连接呢？保罗如何以亲身的经历鼓励提摩太连接？保罗为什么有这如此伟大奇妙的连接力呢？你如何做一个连接他人的人？等一下我们要共同领受圣餐，圣餐是一种非常神圣伟大的连接，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与我们连接，钉死十字架与我们连接，第三天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他还要再来，道成肉身，钉死十字架，死里复活，荣耀再来。等一下我们会在这四个层面进行连接，请大家预备，请在线的弟兄姐妹预备今天的圣餐，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这也是我跟师母十二年来与大家最后在这里的圣餐，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共同的领受圣餐。我非常荣幸也非常感恩能够跟大家在这里共同的连接，在圣餐里面连接。圣餐是非常伟大的一种连接，我刚才讲过道成肉身，所以他的生命才可以为我们破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领受主的身体的时候，乃是知道一个神圣的无瑕的身体，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破碎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今天全世界各个种族的基督徒，各个时代的基督徒可以领受同一个身体，因为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了，破碎了。其次，他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荣耀的升天，彰显出不能朽坏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在肉身当中完成的，那这样的一种生命力，这样的一种盼望也彰显在我们当中。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得到医治？因为我们活在复活的生命力当中，复活的大能，然后我们又活在未来的盼望当中，他还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将接我们进入他荣耀的国度，然后我们一同在添加领受羔羊的宴席。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圣餐经文出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是使徒保罗写的。我们知道四福音里面有圣餐的经文是主自己所制定的时候所讲的，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所讲的圣餐，所制定的圣餐要求呢，是他亲自从主所领受的。从这点来看，基督教信仰确实是一种伟大的习程。主呼召了他十二位使徒，最后呼召了十三位，第十三位保罗。保罗所领受的不是简单的从其他人听到的，从教会里面看到的，而且直接从主所领受的。他所领受的圣餐的意义呢，跟主在最后的晚餐里面讲的是完全一样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这样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就是保罗传给他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亲自从主领受的，亲自领受，不是看来，不是听来的。他怎么说呢？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的主亲自向保罗彰显，把圣餐的意义，把圣餐的原话，最后晚餐当中保罗不在场的原话，亲自告诉保罗。看到基督教信仰的伟大、廉洁、称洁。现在我邀请大家再次来领受主的身体，在线的弟兄姐妹预备你们的饼跟杯，我们请两位长老前来分发一下今天的圣餐。圣餐特别是为已经受洗信主的弟兄姐妹预备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请你暂时不要领着饼跟杯。我们非常非常盼望有一天你早日成为主的儿女，可以跟我们共同领受主的生命。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忌讳，乃是它所代表的意义。有的小孩子说啊，我看你们爸爸妈妈和这个叔叔阿姨领受圣餐，我也想尝尝到底什么味道，圣餐是什么味道。其实圣餐没有什么味道，就是普通的饼跟杯，但是意义非常大。如果你真的很好奇，你想领受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跟主的生命有关系了。即使你还没受洗，你这个行动神要祝福你，但是我们还是要求受洗的来领受。 这是一个信心的连接。所以有在线的弟兄姐妹，我们特别欢迎你们共同领受主的身体。我们在这里领受的是一个饼跟杯，是在一起的，一体的。早期教会主耶稣那晚上他所分发的呢是分开的，先是饼后是杯。那我相信在线的弟兄姐妹，很多的人也是分开的，有饼有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等一下会一起领受饼，一起领受杯，分一次进行。请大家预备，在线的你们先领受饼再领受杯，然后我一起最后做结束的祷告。请大家共同起立，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生命，他的身体，他的宝血，为我们的罪所破碎，为我们的罪所流。我们因信心为感恩来领受，从而我们的罪得赦免得洁净，从而我们跟他的复活的大能的生命建立了真实的不牢不可破的永恒的生命关系。请所有在线的在场的弟兄姐妹打开你们的圣餐饼跟杯，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我们主宝贵的身体。我们的司琴再给我们来弹奏宝贵十架，之后我们会唱宝贵十架的副歌。好，大家领受之后我们来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是一个圣洁的连接的时刻，感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毫无保留的圣洁无瑕的完完全全的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因他的这样的献上献身而罪得赦免不受审判。不但如此，当他第三天荣耀的死里复活时，我们罪得赦免的生命有了崭新的意义跟盼望。我们活在主复活的不能朽坏的大能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已经在第一次的显现当中把这荣耀的生命彰显出来，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再次显现，你所有的子民都盼望那荣耀的时刻早日到来，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患难苦难，进入你永恒的圣洁的慈爱的国度直到永远。在那之前，我们所有在世的子民要能够活出荣耀的生命来，在一个苦难的世界，在一个堕落没有指望的世界，活出永恒的生命，活出永远的盼望来，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一生能够持守一个荣耀的使命，把复活的大能，把复活的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能够活出来，在本地，在外地，在远方，在近处，能够为你做荣耀的见证。我们为所有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愿你使用我们，愿你差遣我们。我们也为所有的朋友们亲人祷告，我们有很多的朋友还没有信，他们都听了福音，他们都与我们同在，但他们还没有信。主啊，启动他们的心，开启他们的灵，让他们能够眼目被打开，能够从罪恶的世界、堕落死亡的世界、最终的世界归入你荣耀的国度。祝福我们在场的还没有信主的所有的朋友们亲人能够信，我早日相信，跟我们一起领受这奇妙的伟大的救恩。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共同来唱宝贵十架的副歌。
基督赐我生命，主耶稣我感谢你，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释迦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
改变，我们都会唱了，再来一遍。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